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二章，今天我们读17节到20节。尼希米在王的军兵马兵的护送下，来到了河西，向河西各个省长传达了神的诏书。诏书中很清楚的指明让尼希米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在这里他也遇到了摩押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这两人想方设法抵挡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之后尼希米悄悄地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夜间去看察耶路撒冷城墙浑水的情形。他和他的团队非常精心地收集各样的资料，考察城墙浑水的情形，之后在一起祷告寻求，并且确定了建造城墙的方案。这时候他才公开地召集耶路撒冷的祭司、官长、贵胄、平民等等，向他们传达建造城墙的意向。17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受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首先他把他自己和耶路撒冷的众民摆在一起，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怎么被火焚烧。虽然他刚刚从苏珊的皇宫来到耶路撒冷，但是对于耶路撒冷所遭受的一切，他不仅感同身受，他还要起来呼召众人一同站起来。他对这些人说，你们都看见了，问题很清楚地摆在大家面前，不能够再视而不见。我刚来我都已经看见了，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吗？来吧，他邀请众人一同参与，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他知道耶路撒冷城遭难就是因为没有城墙的保护。一个城如果没有城墙，居民没有受到保护，是因为城内和城外没有分别，仇敌很容易就进到城中。我们必须把城墙建造起来，这样才能够免得再受凌辱。短短的几句话，尼希米把他的意向很清楚地传达给在座的祭司、官长、贵胄、平民等等。意向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属灵的福祉，我们都是神的子民，耶路撒冷城是神给我们的城，我们在这里不应该遭受凌辱，我们应该在这里维持神美好的见证，这是属灵福祉的一面。意象的第二面就是要有明确要完成的事，就是要重新建造城墙，把这个城定义出来，让城内的居民和城外的各个不同的族群可以被分别出来，让城中的居民受到保护。而第三个呢，就是要呼召让众人都愿意投入参与实质性的建造。接着尼希米就引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18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尼希米的见证应该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神施恩的手。在他的见证中，他一定从头开始讲他怎么样在歌山城听到哈拿尼的见证，知道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他为这事痛哭悲哀，进食祷告，在神面前整整有4个月之久。他领受并且承担了神给他的托付， 就是要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神不仅给他了这样的职分，神还让他在王的眼前蒙恩。接着他就告诉他们王对他所说的话。首先，王允准了他的请求，让他能够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并且王准许他回来有12年之久。接着王还下诏书给河西各省的省长，也就是说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件事是王所许可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河西各个省的省长。王还下诏书给管陵园的亚撒，让他提供木料来供应建造城墙所需要的。接着他应该把他经过3天的勘察得到的结论以及如何建造该怎么安排告诉了聚集的群众。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非常能干的领袖，当他带领众民要一起为着异象来建造城墙，他从神施恩的手开始说起，再加上王所准许和应许的话，最后是实际的计划。现在只需要众人积极的参与，他的考虑非常的周到。结果呢，就是众人就都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实在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领袖，他能够一回到耶路撒冷城经过3天就带领众人开始建造城墙的工作。他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效率，是因为他所提议建造城墙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当教会有破口漏洞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的处理这些问题，否则神的见证就没有办法维持。我们归纳一下，尼希米成为一个大能领导者的秘诀，第一，他长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寻求，因为他关心神家的事，并且愿意承担从神而来的托付。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寻求，他明白神的旨意，也知道神给他的负担，他也愿意摆上承担这个托付。第二，他亲自去接触，去调查，去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调查问题完之后，他和一群老练的团队制定了执行的方案。第三个，目标确定之后，他公开的传达意向，公开的呼召众人进入一致的意向，让众人都愿意摆上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第四个，在第三章我们就要看见他的分工非常详细，让大家一同配搭，和谐的各尽职分。城墙的建造是众人的事，需要众人都参与，就像今天教会的建造一样，每个人都要参与教会的建造，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仅要尽自己的职分，还需要和谐的与邻舍配搭，这样才能够完成建造城墙的工作。当众人起来建造城墙，当教会的见证要被建立，这时候一定会带来仇敌的攻击。19节，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参巴拉和多比亚我们前面已经看过这两个人，现在又加进另外一个人，阿拉伯人基善。因为这时候城墙还没有建起来，当尼希米召集众人的时候，中间一定有这3个人的同谋，因此他们马上知道这件事情，他们的反应也很快，就来耻笑藐视他们的工作，你们算什么？你们只有这么一点点人，还想要建造城墙吗？难道你们要起来背叛王吗？其中多比亚和参帕拉他们参与在尼希米和河西成长的聚集中，他们也知道尼希米来耶路撒冷 是王所准许的，而这时候他们还要扣上一顶大帽子，你们要背叛王吗？这几个人使用的诡计，就是在今天的政客们所用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太阳下真的没有新鲜事，尤其在民主国家进行选举的时候，能怎么样抹黑对手，给对手取绰号，耻笑对手，藐视对手，并且假新闻、假见证、假控告漫天飞。其实这些事情2500年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堕落的人性表现起来其实都一样。面对仇敌的迫害，尼西米正式的回答20节，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尼西米的回答真是铿锵有力。当他与仇敌征战，他知道他征战的对象是灵界黑暗的势力，因此他真正的凭借并不是地上的君王，而是天上的神。他回答说，他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天上的神掌管一切，而我们是做他仆人的，建造神城墙是神给我们的职分，我们做仆人的只能够起来建造。他很直接地告诉他们，耶路撒冷是神的城，而这个城的城墙是神要我们建造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自然要建造。而你们呢？你们和耶路撒冷是无份的，无份的就是你们不能参与，你们不能享受，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份。你们不仅无份，你们还无权，因为这是神的城，是神权柄所在之地，你们根本没有权柄，你们没有办法来管辖我们。你们不仅无份无权，还无人纪念你们，就是没有人会理会你们，没有人会记得你们讲什么话。尼西米的回答真的是好，耶路撒冷城是属神的城，我们是神的仆人，你们是谁？你们在这个城里面无份无权无纪念。尼西米对于建造城墙有很清楚的意向，经过他实地勘察之后该怎么建造他也很清楚，他知道城墙可以定义一个城，把神的百姓分别出来并且受到保护。当年耶路撒冷城需要城墙，照样今天的教会也需要城墙，才能够维持教会美好的见证。对于现代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面临一个难题，教会应不应该广开大门。教会广开大门好的一面是让愿意听福音的都能够进来，但不好的一面就是世界也跟着进来的，结果罪也来了，肉体也来了，到最后教会内和教会外几乎没有区别，而这样的教会一定软弱无力，一定没有见证。那我们该怎么样有一个教会让人容易进来，却又维持一个高的属灵光景呢？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也是每一个教会的圣徒需要来在一起仔细思考的事。我们在地上传福音本来就是我们的职分，当人愿意听福音，我们高兴都还来不及，怎么会把他们挡在教会之外呢？但另外一面，又怎么能够让那些别有居心肆意要来到教会中破坏见证的人没有办法在教会中生存呢？每一个教会的情形不一样，答案可能也不完全一样。我只能够分享个人的看法。第一，教会里面话语的教导一定要纯正，一定要高，在神的话上绝对不能妥协。但另外一面，对于神话语的接受、遵守和实行的程度，有需要根据人的需要有不同的标准，因此教会中必须兴起许多执事，能够把神纯正的话语帮助生命程度不同的圣徒们领会接受并且遵守和实行。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教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能够遵守实行神的话， 因为大家生命度量不一样，但是传讲神话语的人绝对不能妥协。第二，大家都要来关心教会的见证，一同来建造。每一个圣徒听到神的话，并且省察自己所能遵守的，中间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就是教会城墙不足的地方，需要被建造。也就是说，教会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风气，大家愿意一同来追求。传讲的信息和我所能遵守的中间有差距，这差距就是我做不到的地方，为着这个带下个人悔改认罪的心，而这也成为他成长的动能。教会中的圣徒不能够得过且过，必须每天有每天的成长，而这个成长就是教会城墙的建造。而第三个就是有仇敌的攻击，有了破口漏洞，我们要及时的制止。在这过程中，我们只供应基督，我们必须维持属灵的高度。仇敌用谎言，我们不能用谎言；仇敌用毁谤，我们不能用毁谤，因为是天上的神使我们亨通，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积极供应基督，应付各样的破口漏洞。当然我分享的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实际在教会的建造中该怎么样应用，我们必须来在一起，在神面前一同寻求。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不仅是天上的神，你还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为着教会的见证，你每天用你的话语来供应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愿意把教会各样的难处一一带到你面前，在维持教会见证的事情上，我们不敢轻忽。有多少时候我们也实在是觉得软弱，需要你大能的扶持，求你施恩的手一直与我们同在。尼希米当年怎么样激励以色列人起来建造城墙，照样的是给我们一些今天的尼希米，能够激励教会中的众弟兄姐妹能够坚强的起来，同维持教会明亮刚强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